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澡堂在上个主日9月30号930的时候举办了一个爱回家的晚会，感谢主，我们有超过100人来参加的这次的聚会，而其中也包括了20多位的来宾和新朋友，福音的朋友。我们真的都盼望这些的福音的朋友都听见天父的呼召，有一天能与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条回家、回到天家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蒙神的恩召，一同正在走在这一条回家的道路上。神就是爱，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爱的家，他也不断地向我们的心慈声地呼召，孩子，孩子，回家吧。我们慈爱的天父盼望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请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群属你的儿女此刻来到你这跟前，感谢主耶稣用宝血把我们救赎，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铺平了这一条回家的道路。此刻我们愿意打开你的话，听你的声音，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对我们个人的心来说话，使我们心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知读。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在这条黑暗的回家的道路之上，不致受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直到我们见到你的荣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到32节，内容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的比喻。其实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所谓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起来反叛了，离开父家去浪子天涯，后来家财散尽，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觉悟回转，毅然回家。当他回到父家的时候，没想到却得到这个父亲完全的接纳，父子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这位为父的十分的欢喜快乐，因为一个浪子回头，他欢喜快乐，宰牛杀羊，跟很多人一起庆祝。然而却引起了那个大儿子的不满，他甚至发怒，他来到家的门口，他不肯回家。故事就说到这里。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喻的中心信实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看经文的上文。那让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头两三节的圣经，十五章的第1到第3节，我们刚才没有读的，现在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两则半的圣经，1、2、3。而罪人都哀惊耶稣要听他讲道，他犹太人和文士四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啊，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那个背景。这里，路加很清楚的说到，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正在是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因此触怒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什么人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一群口里敬畏神，但是心里却远离神，而且他们都是一群自以为意的人，一群的宗教领袖，以为自己持有真理，以为自己靠行为可以得到神的称义的一群人。其实他们从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上头来的神的儿子，他们一直认为如果耶稣真的是从神来的，他就不应该与这些他们看为罪人的人同在一伙。这一群人就是当时的一些的税吏、贪官啊，还有妓女啊，还有很多他们认为是罪人的人。所以主耶稣在下文讲这个比喻，毫无疑问是为了回应文士、法利赛人对他的质疑。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浪子比喻中的浪子其实是比喻耶稣接纳的那些寻求耶稣的罪人。那因住这个浪子回头而发怒的这个大儿子，其实是比喻这些自以为意而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而这位慈爱的父亲，当然就是比喻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想而知主耶稣这比喻的信实的中心信实，显然就是要显明告诉他们，你们所认识的父不是你们所真的知道的。这位父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怎样的愿意洁净、饶恕、体恤罪人。换人质就是要把这一伙对他属他的儿女的这一伙不离不弃的爱心来说明，而且就引证了耶稣基督他接待罪人同他们吃饭这个做法是完全合乎我们天父爱人的心肠。以下我们将从三方面来理解这个比喻，来要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的中心信实是什么。第一，爱，就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表达天父完全的爱。这个完全的爱是超乎世人所能嗜度。第二，回家，这个就是小儿子对神爱的父爱的反应，就是回家。第三，不回家，这个是大儿子的反应，他发怒不肯回家。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怎样要表达天父完全的爱。第一点我们再看回 这个比喻的故事的开头，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一十二节，在这里耶稣开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就说到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不是单单分给他，是他们，所以大儿子跟小儿子都分到产业。这里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习惯，而且根据摩西的律法《申命记》里面有记载，其实在父亲没有过世之前，儿子可以要求分家产。而分家产的时候，长子是上辈，其他的只有一份。所以在这里小儿子是按照律法要求父亲分产业。问题是说小孩子，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小儿子过了几天就把他的份他的产业都收拾起来。他怎样可以收拾产业呢？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有很多的田产，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小儿子已经把他分到的产业卖掉，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是犯了摩西律法的。你可以分，但是父亲还没有死之前不可以卖，这个就是申命记里面说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儿子是一个真的很不要得的孩子哦。他过几天他已经把他变卖了，然后拿去挥霍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犯荡，浪费资财。但是经文在这里轻轻一句，这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了。所以有很多人，我们很理性的人，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这个孩子真的是一个不要得的孩子，忤逆的孩子。但是这个父亲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父亲啊，也不见得他有智慧啊。他们认为浪子虽然不好，但是这个为父的，为什么当这个孩子还没有过世就要分家产？其实如果我是这个父亲，他根本不配做我的孩子，我一分钱都不分给他。所以为父的其实应该拒绝。再者你看这个坏孩子不到几天就变卖了所分的产业，离家出走，难道这位为父的不认识他自己所出的儿子的吗？他想不到他会是这样的吗？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明智的，为何他还是这样的不智，还要顺他的意把产业分给他，让他这么轻易就散尽了他三分之一的家财？这也是大儿子后来向父亲发怒的原因。同样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在质疑主耶稣接待罪人实在不智。你说你是从神来的，你是圣洁的，你是老师，为什么跟一些不圣洁的人走在一起？但是我们想深一层，这个父亲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智， 反而是出于他一个不能测度的爱和他的大智慧，因为他知道要真正得回这个儿子，要远他与他建立一个永久永恒的一个爱的关系，他必须，因为他的心已经变了，他必须让他离家，容让加泰这个人间里面人世间遇到这些的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家，他就忘家，然后他就回家，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留住这个儿子的人，而是他要得着这个儿子的心，他就是这么爱这个儿子，要使他自愿永远再也不选择离开自己的父亲。你看这个父亲甚至他知道他会败掉他的家产，他宁愿失去家产，他也容让这个孩子这样做，为的是要最终得回这个儿子的心，这就是这个父亲的爱。其实这个救赎的观念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是上帝的爱与大智慧最高的表现，就如他因着爱我们创造我们，所以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还记得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就是讲到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就是说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是机械人，因为机械人没有自由的选择，就不是真正的爱。他尊重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让他可以自由的选择爱他，选择生命树还是选择分别善恶树，你选择爱他就选择回家，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爱他不回家。当人开始，神创造的人选择离开神，在最终迷失受苦的时候，为了爱我们这些迷失在最终的人，我们的天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要得回我们的心，他竟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赎我们的罪，被人被这些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主耶稣基督也以他的身体为我们的回家做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样的爱实在是我们的头脑难以测度，这样牺牲的爱也是超越了人能够理解，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怎样的爱也不能爱到这个程度。但是不幸的人，他们不领会属灵的事，不体会上帝的爱，我们就很容易自以为聪明。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些人反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愚拙，他们觉得这个的天父也是没有智慧，所以这个完完全全是他们不理解神是怎样爱我们。第二点，父神完全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故事中，父亲容让小儿子离家之后，他一直在那里 痴痴的等，等候儿子的回转回来。那我们很理性的人，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些的质疑，这个父亲为什么不去找这个儿子回来？对，你容让他出去啊，吃一点苦头。但是当外面饥荒了，这个儿子已经败尽了家财，流离失所，还遭遇了饥荒的时候，连猪吃的他也得不到来充饥。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质疑，你真的爱这个儿子吗？你为什么容让他在外面受苦呢？你不要找人抓他回来啊啊！但是同时，很多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会对我们的天父发出同样的质疑。他们说，如果你们所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全智、全能，又是全爱的，他为什么容让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甚至还容让苦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基督徒也一同在这里受苦难。但这个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与我们有着爱父与子的爱的关系。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神容让我们落在苦难当中，其实神的心跟我们一同的受苦。刚才你们唱诗的那一首啊，神不离不弃的爱，也说到神的儿女落在思念苦难当中，但是神从来没有因此离开我们。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他以饼来，他以艰难当饼，以困苦为酒来给他的儿女。其实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这些思念困苦当中，叫我们的心重新倚靠神，归向神，从他里面得着力量，就胜过苦难，使我们的心与他更亲近。原来神创造我们，他从始到终就是要用爱来得着我们的心。所以在箴言他说，在箴言二十三章他说，我儿，他是怎样对待他的儿女的呢？他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天父为父的心肠，他在苦难中其实要呼召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而且一切真实的爱的关系都是不会有勉强，他要用爱来吸引我们。在雅歌也告诉我们，爱情必须要自发的。这位父亲不勉强这个的心已经不归他的儿子啊，他不勉强他要回家，甚至也不勉强自己去寻找他，硬把他抓回来，是因为他要更长久的得着这个孩子回转、悔改、爱他的心。 来重建这一份父子的关系。所以他在等候，其实等候比他做出一些的行动更困难更辛苦，因为在那边等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的多么的难受。其实他痴痴的要等到儿子的回心转意，这个为父的心完全的爱，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回来，他为什么不会来借出这个苦难的世代，我们因着罪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等来等去神都不回来？但是在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在单言，只是他在等待，他要等到得救的人数填满他就回来。他的心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的都得救。他才每天在等待着浪子的回转。在故事中，那个小儿子因着在外面所受的苦，因而就想到父亲的好，父家的好，于是回家。那个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甚至连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计较，反而他远远看见那个儿子的时候就跑来迎接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还将袍子戒指上好的鞋子让他穿上。这个表示这位父亲看到这个浪子真的真心悔改回头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计较，他只是把他儿子的名分再一次的给了他。这就是天父对悔改的罪人完全的爱，就是完全的宽恕，无条件的接纳。所以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也告诉我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但是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个爱的真谛吗？我每次看那个灵前十三章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很亏欠，因为我们学基督学了这么久，但是灵前十三章的爱我们很久都学不到，只有基督只有父神可以做得到，他不计算我们的恶。天父为父的心对儿女完全的爱，为了要得回我们的心，重建我们跟他爱的关系，他不惜任何的代价，只要的我们悔改，他就不计算我们的恶。所以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上帝天父对我们完全的爱。现在我们来到看这个第二点，那个小儿子的回家。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他怎样因着想起父亲的爱、父家的爱，来到回家。我记得在启示录当中我在澡堂也讲过一堂道，就是讲到启示录当中耶稣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 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信中主耶稣责备以弗所人，他们很尽心努力的去做工，做神的工，但是神要责备他的一件事，他就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爱心，然后最后劝勉他们一个秘诀，怎样可以重拾与神之间的爱和关系。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建与神关系的三步骤。第一，应当回想你在那里坠落；第二，就要悔改；第三，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回复到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故事里面，小孩子就是按照主耶稣在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这三部曲，走上这一条回家的道路。第一，回想。第十七节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若父亲家里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在患难里面他就回想父亲父家里面的恩和爱，还有父家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就是主所应许所有回家的人要得到的更丰盛的生命，有丰盛在那边等着他。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走在这一条回家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也当时常回想主的爱。所以我很喜欢拜饼的聚会，在拜饼的聚会的时候，主耶稣的吩咐就是叫我们回想他为我们牺牲的爱。我们也要时常回想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渴慕他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物质上面的富足。这就是我们回家的动力。第二，悔改，回转。第十八节，这个儿子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想要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只要把我当成你的故宫，只要我能够有你的同在，我就心愿已足。”从这个小儿子心里想要对父亲认罪的话，我们知道他是真心悔改的。真正的悔改是要不是单单觉悟前非，就是觉得我错了，还必须有痛改前非，就是改过。所以不能只有悔而没有改，那不是真正的悔改。但是这个小儿子的心里面的决定就是痛改前非，他要回家。所以就是在行为上我们要回转，就是好像我们驾车，我们走错了路的时候啊，有时尤其是啊，我们在澳洲和驾车的时候要十分的留心。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差点也犯了这个的错误，就是这个是弯尾，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跑到这个弯尾，但是你知道你走错的时候你要180度 U-turn 转头，这个就是悔改。如果我们错而不改，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个小儿子就回家悔改。 第三就是回府回家。第二十节他说他想到这里，于是他就起来。所以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对神有信心，也要有信心的行为，你必须要坐言起行，起来走上回家的道路，这个就是最后的一步，实际的行动非常重要。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这个儿子就是这样回到父家，回他就回复了跟神的、跟他的父亲的父子的关系。第三点，我们来到看大儿子的反应。他发怒，他发怨言，拒绝回家。主耶稣讲了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并没有停在哦，这个浪子回来了，连天使都为他欢喜快乐啊，天父更加会做一个罪人悔改，他要欢喜快乐，连众天使都要欢喜快乐。对，这个小孩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就这样跟他大排筵席啊，欢喜快乐。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故事继续的下去。原来这时才真正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高潮，因为当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候，浪子回头的时候，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他已经听见唱歌跳舞的声音，他就找一个仆人来问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仆人对他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啊，因为得到他无债无病的回来，回到父家，他把肥牛都宰了。大孩子听到这里就生气发怒，不肯进去，要他父亲出来劝他。这里我们看到小孩子回家了，但是大儿子却生气不肯回家。我们已经讲过了，耶稣比喻中的大孩子就是指着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长远已经在神的家，那么大儿子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从大儿子二十九三十节所发的怨言，我们来思想，而且我们要听得出看得出他当时的语气是怎么样的。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一回来，他给娼妓吞并了我们的产业。他一回来，你竟然为他宰了这个肥牛犊。在表面看来，这个大儿子所说的，从我们人的意念来说，不是没有道理啊。他指出父亲在处理这个小孩子的事情上面的不智，他认为这个父亲早就不应该把产业分给这个孩子，他根本不认识神这个父亲爱儿子的心肠，他质疑这个父亲为什么这么不智，让他离家出走，散尽了他的家财， 更使他不能忍受的，就是父亲，这个父亲他认为这个父亲处事不公平不公义，因为他在家里生生苦苦的服侍这个家，服侍他的父亲这么多年，任劳任怨，没有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却没有得到这个父亲什么的好处，反而这个坏蛋回来却为他宰牛杀羊。你说这个是不是不合理啊？他发怒好像很有道理，如果是换算是你啊，可能我们人啊都会这样。然而人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透人的内心。假若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那个大孩子大儿子所讲的这些的怨言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的心最少有以下三个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当审查我们的心，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心。第一，就是自我中心。表面上大儿子为着这个家尽心尽力的工作，但从他对父亲所发的怨言，他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不是单单的因为爱这个父亲而服侍他，而为这个家来工作，他只是心底里面他渴求得到物质上的赏赐。他恼怒这个父亲，恼怒这个父亲没有在他的朋友面前赞赏他，给他宰牛杀羊，他渴求的是在人面前的荣耀。这也正是主耶稣常常对文士责备文士法利赛人，说他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这群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为神家大发热心，其实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侍奉神是要得人的夸赞，要得到人的荣耀，要人称他们为师尊。他们的心里并不是为神而活，他们并不是为荣耀神而活。弟兄姊妹，我们也当常常审查我们在神家侍奉的目的。我们很容易，我们在教会很努力的在服侍，但是我们要审查我们是否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找回我们自己的满足感。我们是否在侍奉的时候为了得到人的掌声，甚至是为了得到一些的权柄、一些的权利来努力的侍奉。我们是不是出于爱自己过于爱神来侍奉？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服侍必须要舍己。什么是舍己？就是舍去自我的中心，要以神以主为我们的中心，为基督而活，为神而活，为爱神而做一切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在侍奉当中发怨言，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但是这个大儿子却不是这样。第二点，而是我们看出这个大儿子心里是自以为意，好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因为这个大儿子因着弟弟的过犯，他不肯接纳他，轻看他，藐视他，就如那些自义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严守律法，也教训其他的人来严守律法，他们以为他们严守律法，他们已经被神称义。他们不认识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不能靠我们的义来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赢得神的悦纳，赢得神称我们为义。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看法，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一个自义里面，但是自义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途径。他们自义，他们看不起那一些税吏、妓女、罪人，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家里一段长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我们听到都不知道听到多少遍，我们可能也上网去读圣经，去研究圣经，甚至我们当中好像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去神学院深造，我们好像对真理抓得很紧，满脑子都是真理的知识，但是很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流露出一种属灵的骄傲，有意无意当中我们轻看别人的意见，听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讲员讲得不好，但是却听不到神话里面的神要对我们说的声音，或是我们不怜恤一些在痛苦里面软弱里面的人，我们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神的管教神的刑罚，我们也可能变得很轻易的论断别人，我们必须真的很谨慎，否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教会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得神恩典的地方，变成一个审判之家，变成一个是非之地。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的成为教会的破口。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的心里面无情无爱无亲情。这个大孩子口口声声对父亲说，你的这个儿子他不称他是弟弟，他在既不体会这个父亲对他儿子的爱，他更不承认这个他的弟弟是他的弟弟，在态度上他已经断绝了这个兄弟之情，不肯饶恕他。他的发怒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有理却是无情。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怎样？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圣经不说他有真理有恩典，乃又说他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爱的生命，他是真理， 他也是审判，他有权柄去审判，但是他来到世上对着我们的罪人的时候，他用真理恩典先走。如果主耶稣基督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心不容忍罪恶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得救。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帮理不帮亲，有理无情。对，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但是是爱先走还是真理先走呢？很值得我们反省。我们再看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话的态度，我们留意到在29-30节这个怨言当中，他从没有称呼这一位父亲为父亲，他用你你你来对父亲说话。我们可见这个大儿子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他虽然从来没有离开父家，在空间上他与父亲同住一个房子，但是他们的心的距离却是那么远，是因为他的自我自义，心灵上却无时无刻跟这个他认为他处理不公、他不公平、他不公义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是距离那么远。所谓这么近，其实是那么远。他正是一个心灵的浪子，人在父家，心却远离。这是一种更加危险的浪子，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回转，需要回家。他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底下，其实的心已经离开神。这对我们的要求是，将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位父亲，耶稣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位的父亲，他对这个大儿子发怒，他有什么反应呢？主耶稣在这里也借着这个来提醒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他们才是心灵的浪子，但是上帝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上帝永远主动地伸开他的双臂，他的双手永远是张开。在故事中，大孩子离家不远大发脾气拒绝回家，但是父亲就出来劝他。在原文劝这个字啊，没有任何的责备，只是劝勉。父亲深深的知道大儿子的内心，他为什么不满，他担心，他害怕失去更多的物质上面的产业，于是他出来拥抱他的儿子，同时也给他保证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真的，神这样爱我们，竟然将基督都他的独生子都赐了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东西不要给我们呢？在这个永恒爱的家里面，等着我们的产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奉献的生命等着我们去领取。原来天父为父的心也是如此，对这个心灵的浪子也有完全接纳的爱，也正在忍耐 等候着这个心灵浪子的醒悟和悔改。这就是天父为父的心对我们的爱，好像灵前十三章一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他对属他的儿女的爱永不止息。来借出我们今天的讲道，原来借助这个比喻，我们现在应当明白主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是要向我们 表明天父对悔改回转的罪人每一个他都这样珍贵，因为他有完全的爱，就是完全放恕完全接纳的爱。今天假若你征战这个小儿子离了父家，正在偏行几路，迷失在这个物质花花的世界里面，又或者你正向大儿子是一个心灵的浪子，身在神家但是心在世界，与父神的关系生疏，灵命往后退步，但无论你是那一类的浪子，请我们记得天父就好像那比喻中的慈爱的父亲一样，每天每时在等候着我们醒悟悔改回转，他每天都在睁开爱的双臂，慈顺的呼唤，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与他亲近。弟兄姊妹，我们蒙主的呼召走在这一条回家的路上，这不是一条神没有应许，这是一条宽敞的大道，而是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条是一条窄路，我们必然会遇上百般的思念，我们都会有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但只要我们在何处跌倒，我们就在何处起来。常常行这重拾与神爱的三部曲，第一，回想主的恩和爱，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第二，必须要审查自己，向神认罪悔改。诗篇第十九篇，大卫对神向神认罪的诗，其中他提到：“不容这罪辖制我。”这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任意挽回的罪，不用任意挽回的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这个任意挽回的罪，就是自我中心的罪，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以神为活，为神，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仍然是走一条，虽然相信了神，仍然是自我中心，没有舍己。这个就是最大的罪，辖制住我们。第三，接着我们必须要，如果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必须悔改。悔改就是为福回家，就是借着读经祷告与神亲近，就能够回复到与神爱的关系。我们应当谦卑，随时回应天父随时的呼召：我儿要将你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只要能仰望耶稣，靠着主爱的力量，我们最终必能够回到天父爱的家，领受他为我们预备在天上存留的基业，那就是丰盛的基督的生命，享受他应许赐给我们充满爱、充满喜乐和平安 的生命。现在让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回家》。